本节目含有厌世青年，请脱掉小丑装收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洲。
我们今天又是全新的一期啊，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国度，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文化之旅。应该比上次的俄罗斯来说，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国家离我们更近了。我们常会以一衣带水的邻邦来形容这个国家。
这日本就已经出来了，一衣带水跟没有别的国家。
日本的文学啊，这特别这几年好像特别火。我们今天也赶这个潮流，我们来这个国家来进行一次巡礼。一谈到日本的作家，有可能大家立马就会想到的一个名字就是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呢，应该是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日本作家的名字之一了。
而且他这几年一直挂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候补名单上，挂了好多年了吧？
这些也都是一些猜测，在我们的备谈名单当中。第一个划掉的就是村上春树。说起日本文学来呢，它的历史不算长，但是呢传统比较悠久，比较一致。如果我们要认真的要谈它的话，其实还颇有几部作品可以谈。它古典的呢，我们就不做太多的涉猎了，我们就把近现代以来比较著名的作家，我们呢稍微看了一眼。比如说进入我们眼帘的呢，肯定会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什么大江健三郎啊，川端康成啊，那还有什么
三岛由纪夫，
对，类似这样的一些人。在我们谈资名单上的这几位作家，其实他们生活的年代还比较靠近，这么串下来的话，哎，就又有点像我们谈俄罗斯文学的时候的这种状况了。在一个文学大爆发的一个年代里头，我们选几只最为艳丽的花朵，哎，组成一组献给大家。
按照我们节目的这个习惯，又不能说在世的，你说这个就一下子把这个东西得框住了。
哎，这已经成了明文规定了吗？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潜规则，对吧？
对，可以。
说实话呢，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作者呢，他不用倒得很前，只不过呢，是因为他死得比较早，所以呢，就自然而然列入到了我们的关注名单当中。首先，这个作家前一阵子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流行，那我们现在来谈它，其实呢已经有点儿赶上了它的一个尾巴了。第二点呢是，阅读这本作品，它的热潮本身可能有点退潮，但是呢这部作品它的核心的这个精神，却在近一两年之内，在中国人当中沉渣泛起。那话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用再卖关子了。这个作家就是日本近现代最为著名、最为畅销的作家之一，太宰治
和他的《人间失格》。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读这本小说的一些心得。说起太宰治和他的《人间失格》，尤其是近些年来的这种年轻读者，其实呢，好多人已经对他很熟悉了。我们之所以把他抽出来呢，是因为作为一个年轻人不读太宰治，我觉得呢，咱们是说不过去，对吧？
应该反过来说，就是，我们要读太宰治才能证明自己是年轻人。
嗯，又要把他挑得这么明吗？
人间失格之所以在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当中那么受欢迎，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躺平啊、佛系啊这种的生活态度有很大的关联呢？
躺平我觉得还不像是，就是说他在70年前已经是 提前的体验到了这种社会的压力，就是提前放弃了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今天他又沉渣泛起，我再次用这个词儿，可能隔着时空，现在的中国社会上面的人，可能有一些人是体验到了那个时候的日本社会对于太宰治这种的人的一个压迫，对他的那种他们之间的不适，今天呢，在我们中国社会开始逐渐的显现，所以呢，有些年轻人可能感觉到了类似的情绪，所以呢，这本书被重新阅读起来。
太宰治也被称为当时是叫无赖派作家，或者叫颓废作家。
总体来讲呢，太宰治他的这个人生态度呢，他比较放浪形骸，处理事情的这种方式呢比较随意，那至于对待自己的人生呢，也好像是比较有抛弃的这种的一个潜在的意识，在当时的作家当中呢，算是显得比较特立独行，乃至于放到现在，人们对他的生活提起来呢，也是有时候觉得不解，是吧？也还是有觉得他有他的独特性，怎么说呢？是自我放逐，这个没有解药，苦闷，然后最后呢是结束自己生命，这样的一些要素呢更吸引现在的人。
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人，也是我们曾经做过他的专题的那个作家，就是美国的伟大作家海明威啊。那个海明威当时也被称为叫颓废的一代作家，他是也是颓废的，太宰治呢是无赖加颓废的。那么这一东一西啊，两个作家，而且他们好像相在那个时代好像也是十分相近，差不多那个
差不多的
年代，
嗯，
对，他跟海明威之间是不是很像呢？我觉得他的人生好像有部分跟海明威也是挺像的。
日语当中说他是无赖派，他其实跟汉语当中无赖俩字儿其实不是同一个含义了，他主要就是他比较颓废，比较无望，比较不在乎。说起他跟垮掉一代，是那个 Lost Generation， 他们之间的异同呢，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他们的表现形式非常的类似，比如说他们都是内心比较苦闷，找不到人生的出路，所以呢他们就寄情于美酒，女人，自我放逐，各种形式，这种满不在乎，放浪形骸，这个在表现形式上呢是类似的，但是他们的成因却不相同。比如说像海明威为代表的那个垮掉一代的作家们，他们呢是当时觉得美国社会在堕落，文化在消失，而他们就纷纷的把自己放逐到了欧洲大陆上，在欧洲大陆生活之后，再反观美国的文化，觉得就更一无是处了。但是呢，这毕竟是他们的家乡，而二战要开始之前，他们又必须得回到美国。他既对自己母国的文化失望，又没法振兴，同时他们心仪的这种的文化形态又远在天边，他又没法亲近，所以又无能为力。这些因素呢，造成他们叫无所寄托，所以呢，只能是靠花天酒地来散发自己的心情。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太宰治呢，他是另外一番情形。他并没有那个美国的垮掉一代这些人他们这样的经历，也没有对文化上面的这么深入的思考。虽然那个时候啊是日本和西方的文化正在交汇，但是造成太宰治他的苦闷的并不是文化上面的隔阂，而更多的呢是旧的传统家庭在他的人生当中烙下的烙印，他带着这样的烙印到了社会上有种不适应的感觉，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摩擦造成的，这个太宰治他的人生的悲剧。总体来讲，就是说太宰治和海明威他们这两种人呢，是表现形式非常的类似，对吧？灯红酒绿、女人、美酒和写作来疏解他们的内心的不平，但是呢，他们的成因却各不相同。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类似点，就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都是属于发生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无论是这个海明威所处的 30年代的欧洲，还是太宰治所处的30年代的那个
日本社会？
日本，对，他们都属于把传统的过去的那个时代的很多的印记文化东西，重新的把它给推翻，建立一个全新的一个社会秩序、社会文化，有可能就是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巨变的时候，作为很敏感的这些这个文化人来说，他们更不适应这样的时代的巨变，而产生了这样一个所谓的颓废这样一个状态，来完成他们的创作。
这一点呢，说到了他的点上，他们的区别在于这个变化的时代，这个巨变的时代对于他们个人造成的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
江戸は夕焼け、人も日頃に夢を求めて、みな死後が国の越後の空を見る。
好，那么我们还是把焦点来聚到太宰治身上，来看看他这个时代他所经历的是怎样的一个历史的巨变。
太宰治1909年呢，他出生在日本北部的一个县里头吧，就是一个小地方，但是他们家呢是当地的一个望族，要钱有钱，要势有势，他爸呢好像还是一个这种民意代表吧，应该是这么一个人。太宰治呢，他非常的聪明，从小呢就学习非常优秀，而且呢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他的这种文学的才能。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性格呢不稳定，在20岁以前就曾经尝试过2次自杀。21岁的时候去了东京，进入这个东京大学学习法语文学。他选这个法语文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呢，他对法语是一无所知，只会蹦跶那么几个词儿。他选这个专业啊，主要是为了赶时髦，
就是一个贵族的这个小公子啊，当时的那种时髦心理啊。
但是，一直到你看他从30年入学，一直到35年他退了学，当然了，这根本就没拿到学位嘛。用他的话来说是说，他在5年当中没上过一节法语课。
他5年干嘛去了？
他把他的精力投入到了2件事情上，一个就是加入了左翼革命运动，第二点是进行了文学创作。咱们读过这个《人间失格》，就可以把太宰治这一段时间的这种学习情况跟书里面的这个主人公叶藏他的这种学习情况呢做一个基本的类比。政课都没学，然后剩下的呢都是参加了这个革命运动、学生运动和这种他课外的自己的爱好的培养。在辍学了以后，那他呢这个时候又自杀了一次。这次自杀呢好像有一些人哈在那儿怀疑可能是一次炒作，因为呢是他在自杀之前呢留了一个大信封，这信封里头呢留了一大叠的纸，这些纸呢是他这个在大学期间写的14部短篇小说。他的遗言呢是说，我死了以后就把我这些小说都给我发表了。这小说呢虽然发表了，但是呢并没有引起大的轰动，而作家呢却染上了问题，他被送到了医院去，原因呢是吗啡上瘾，将近2年时间出了院，出了之后又开始自杀了一次。这回的自杀呢是他的那个女友死了，他没死，他很快就跟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当然了，一边谈恋爱一边生活，一边治病，同时呢还在写他的作品。这个时候呢他应该在社会上已经是以作家来立足了，结果呢他老是这么自杀，然后呢老搞这些这个绯闻啊，让他这名声啊显得是比较狼藉，作品呢也受到了株连。因为呢当时你看37年的时候他结婚嘛，那个时候已经快要打仗了，其实已经打仗了。他们国内普遍呢比较紧张，生活也不好，大家呢都比较朴素什么的，结果他呢还在这儿吊儿郎当，还风花雪月，还搞女人什么的，所以呢 他的这个名声就下降了。跟他名声一起下降呢，还有他的健康状况。那个时候呢，他有这个慢性的肺病，所以呢，他你看1937年，他正好是28岁，应该是当兵的年龄。但是呢，这个他被免于兵役，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就留在了日本国内。一直到了二战以后，也就是1945年以后了嘛，他创作出了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作品。1947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夕阳》，就是那 Setting Sun， 是叫夕阳吧？还叫斜阳？
斜阳，斜阳。
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呢，就广受好评。但是好像啊，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部作品。是说是他
窃取了，就是他的一个情人的日记。这段情节啊，在那个我后来看的那部电影，就是太宰治和他的三个女人那部电影里面有表现。就是说他的那个情人叫静子，静子呢是以要和太宰治生个儿子为要挟，就是说你要拿我的日记可以。但是呢，你必须要答应我要跟你生一个儿子。那么太宰治呢，为了要得到这本日记呢，就勉强的答应了啊，和这个静子啊，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委身于这个粉丝啊。
嗯，
但是无论如何呢，在1947年的时候，他的《斜阳》一经发表就广受好评。让太宰治呢，在这个文学上面的这种地位啊，是立即上了一个新台阶。1948年，他立即又出版了他的第二篇长篇小说，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人间失格》。这本书呢，比那个《斜阳》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之后啊，他又继续以写一本名，就起了个英文名的一个作品，叫做《Goodbye》，再见。但是呢，因为健康恶化而停止写作了。在1948年的6月，他成功的进行了他人生当中最后的一次自杀。这次自杀自然而然是成功了。他采取的方式呢，是在这个东京郊区的一个水库里头沉湖自尽。然后呢，在他自尽后的几天，也就是他39岁生日的那一天。1948年6月19日，他的尸体被找到。他把他的这一生过得非常的浓缩，是吧？你发现没有？
评论家留了一句话来概括了太宰治的一生，包括他的作品，也劝告现今的那些文青们。他有一句忠言，就是在这个电影的最后打出来的，叫“小说好看，作家不好当”。的确是，太宰治的作品啊，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太宰治的人生实在是太跌宕起伏了。
总的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他的人生太心酸了，
就是他的一生好像你感觉他在追求，又感觉他什么都没在追求。桟橋に止めた車に持たれて。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那本《人间失格》应该是他的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篇幅也不算很长，他主要是用了序言后记和主人公叶藏的三个手札来展示了他为逃避这个现实而不断的沉沦，经历了自我放逐、酗酒、药物麻痹、自杀，种种的这些，反正是所有的折磨人性的这些经历，在这部小说里面一览无余，全经历了一遍，终于一步步走向了自我毁灭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么一个悲剧吧。
哎，你的这个介绍也非常的浓缩啊，这个非常符合今天这个作品的这个风格。
再把这个故事再把它浓缩一下的话，其实呢，就可以说这部小说就围绕着三张相片、两个废物和三个女人。
嗯，什么叫两个废物？是物品吗？
两个废物就是
两个废物男人。
对，两个废物男人，这个叶藏认识的生活当中的两个废物男人和三个女人。
首先从三张照片说起，三张照片我觉得它起的是一个引子的作用。
一张照片对应一个手札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先数一下这三张照片。第一张呢是一个儿童时代的一个小伙子，这人呢长得特别丑，长得跟猴子似的，笑得特别假，被女人包围着这么一个人、这个就是少年时代的叶藏，他没成长起来，心智不健全，然后对世界呢是一个怯怯的这么一种心态。虽然身边围满了人，他那时候是一个小贵公子嘛，大家都得哈着他，而且呢身边多的是那种的女性成员。第二张照片呢说的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脸上挂着笑容，但是呢这个笑容是如此的肤浅，他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是皮笑肉不笑，或者说根本就是肌肉运动而已，他没有真心的真情实感。这个呢说的应该就是他的求学时代和青年时代。而第三张照片呢是完全看不出这人的年龄来，灰白的头发在一堆散乱的屋子里头然后取暖啊，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呢应该就是这叶藏的第三个人生阶段，在这个三本手账里头记录的他的这三个人生状态基本上是跟这张三张照片是应该是对应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三张照片呢应该是三个线索，事先呢就告诉了你这个人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等到后来这个人无疾而终。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是完整的，就是他无论是小时候还是他到长大了到最后，他不缺女人，各个年龄层次的女孩是围绕着他的一生。花を召しますランラララ、愛の紅バラ恋の花、燃ゆる心のささやきか、恋のそよ風ゆらゆらと揺れて恥ずかしい赤いバラ。
那这个你所说的两个臭男人，
在他的这个人生意义上来说，这两个人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一个是他孩提时代的朋友，一个是他成长阶段的朋友。那在他成长阶段的那朋友呢，甚至在某一个时刻又成为过他的一些人生的导师。
不管他怎么界定朋友，但是这两个人呢都陪他走过了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两个阶段。第一个你说的那个在旁边戳破他诡计的那个小鬼，那个人呢他的最大的功用就是给了他人生两个预言。一个是说你将来肯定会让女人所倾倒，就是女人肯定会为你而动心。第二个预言呢是说你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结果呢在叶藏主人公他未来的人生当中，这两个预言实现了一个。
但是第二个他中了一半，他的确是成为了画家，但是不是伟大的画家。
但是在这叶藏自己的定义当中，他根本就没觉得这个画卡通能画成一个画家。
第二朋友叫掘墓正雄，
这个掘墓啊 Horiki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叶藏和掘墓之间他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不仅仅是单纯的朋友，我觉得他们是相互依存又相互憎恶，但同样又是无用的两个人，同样无用但是相互嫌恶，但是呢又经常的走在一起一起干坏事儿。
在我看来他应该是一个穿着正经衣服的不正经的人。
哎，这个非常的切切，他穿着正经衣服这一点呢是叶藏已经注意到了，说学艺术的人很少有已经投身了画画的这个学习了，结果呢还穿着西装革履在那儿抛头露面，这样的人呢不多见，而这个掘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掘墓和叶藏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觉得在他跟叶藏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暗暗当中已经有点显现出来了。就第一次见面，你记得他那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掘墓 硬是向叶藏借了5块日元，这就注定了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觉木始终把叶藏当成了自己的一个提款机。
他呢相当于是一个利用他占他的便宜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呢这个叶藏呢又对觉木呢当时觉得他有一些像人生导师的那个形象在那儿出现，所以对于觉木呢又有所依赖。
因为呢他是从外省到了首都的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个觉木啊他作为天生的当地人，自然而然呢他有一种优势给他指引都市生活，对吧？都市生活当中的那种最恶劣的那些方面，其实呢都是在这个觉木的指导下由叶藏他两个人一起来体验的。
应该是叶藏在成人之后的引路人，他把叶藏引入到了革命队伍，也把叶藏引入到了女人的队伍。
他领路人只是他众多角色的一个初始角色，之后呢他在叶藏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又起了在各个关节点都起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作用。
雨に濡れてる赤い日が俺にゃに愛の裏町酒場。
接下去我们来围绕着叶藏的女人，其实来说，我们虽然说了她是三个女人，但在小说里边不止三个，她有好多女人，就是她用笔墨写的，好像也已经超过了三个了啊，
远远超出了三个。这三个呢，是我觉得是用的笔墨比较多的。其实呢，说这三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开酒店的那个 Madame， 对吧？那个妈咪，
其实他也是好像是贯穿着整个的，
对，
这个小说的前后都有他。
三个比较整顿的，我们把它整理出来。首先出场的呢，应该是跟他殉情的一个姑娘，
就是在银座咖啡馆的一个女侍女，叫长子。
她的丈夫好像是坐牢去了，她呢是经常去监狱里看丈夫。但是呢，自从见到了叶藏之后，就再也没去见丈夫。
叶藏看中长子什么呢？什么使他那么多的女侍应不选，就选了一个有孩子的孩子他妈呢？
我在读的时候啊，我觉得对于叶藏来说，所有的女人冲在他生活当中都是随机的，他捡起哪个算哪个。他太炙手可热了，女人们太想得到他了，都是飞蛾扑火一般冲到他的面前，任他选择。
那他不是照片的第一张照片里面就说了他是个丑八怪吗？瘦了吧唧的猴。
但是呢，他现在已经超越了那丑小鸭的阶段，他已经脱茧成蝶，他是一个社交大花蝴蝶，他是美艳不可方物的美少年，又有钱，又有大学的身份，又会画画。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会说话，他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心痒痒。他住过无数多的宿舍，然后呢，这个好像每一个住处附近都有很好的姑娘。他在上大学的期间住宿的那一家，他那房东的女儿好像是对他非常的依恋，一没事就跑到他那儿来
写情书啊。他特指到他房间就是为了写情书，他压根儿对着叶藏不藏着掖着，直截了当。这时候的女孩真的是挺大胆的啊，很直接啊。
我觉得女孩们之所以那么大胆，我怀疑就是因为遇见了叶藏，见到这样一个优质的男青年，那可不得都得拿下。
叶藏就是小绵羊啊。
那叶藏不一直是吗？他这个 对于什么东西都不能拒绝。
但是这个小绵羊又没有很纯真的那颗心，它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小时候的那种惯于表演的那个基础，使他始终脱离不了那种状态，他始终要装纯真，装单纯，装成绵羊的状态，其实他内心是一个极度这个狼心的一个人。
哎，我们的解读果然是在向着庸俗的方向发展。你觉得他那个叶藏是一只小狼是吗？
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小狼崽子，
小狼狗。
他从小时候就是一个，应该说他是一个有着社交障碍社恐的这么一个小男孩，对吧？
是在他的年少的时候啊，因为家庭原因、社会原因和他自己心理原因，造成了一个他的这个处事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说把自己内心的感受深深的埋起来，而在跟别人待人接物的时候啊，他总是以那种耍宝、逗别人笑、跟别人不起冲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外界来应对。再回到这个寄宿的房东这块哈，就说这个姑娘呢赖在她的屋里头不断的写东西，其实呢是对她的一种示好嘛。而这身经百战的叶藏呢，对这些事情肯定是心知肚明的，知道这姑娘是来对她表示好感的。但是呢，他对这姑娘呢，他也没有想对姑娘下手。但是呢，姑娘又坐那儿了，他又不能不说话，所以呢，他俩的这个对话呢，就到了这么一个境界。姑娘说：“我要给你写情书，还怎么着是吧？”起了这么个头。这小伙儿他用了另外一种迂回的接话法，他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吧，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是用女人给他写来的情书来烧洗澡水，嗯，然后呢，这姑娘说：“那我要给你写的话，你会怎么办呢？”他说：“那我用你要给我写的话，我就用你给我写的情书来烧牛奶。”啊，他们的对话呢是这么一个情境，这里头呢就充分说明了他的这种，不与人冲突，然后呢委屈着。哪怕在这种情感的追逐过程当中也顺应着别人的这种心态，同时呢他的这个方式呢又是以讲笑话逗别人笑，让这个对话不尴尬。
哎，这一点是不是说明叶藏是一个永远不知道去拒绝女人的这么一个人？
书写到最后他挑明了一个事实，当这个豪子是吧，给他拿来那个他打胜的吗啡，要跟他一起送到那个疯人院里的时候，这个叶藏呢说出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句拒绝的话，他说：“不，我不要这个吗啡。”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提议说过 no。
嗯。
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对这个世界没法拒绝。他这种没法拒绝，他不是说强大到什么都能接受，而是说他虚弱到他不敢拒绝。叶藏的恐惧来自于早年的父亲的拒绝，父亲不爱他，然后呢家人呢好像有点忽略他，然后总是让他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他在人生的初始的阶段呢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指导，所有的这些应付世界的方式呢都是靠他一个幼小的这种孩子一点一点探索出来的。他的这些小伎俩一旦被他证明为有效，他就会不断的用下去，放大他，把他做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应付世界的一个模式。他就不断的耍宝，不断的逗别人开心，从而呢失去了自我。不管自己有多不愿意，他总会顺着别人说，是这么一个人。他不敢愤怒，不敢对世界有反应，也不敢表达自己。这样的人他迟早都会被憋死的，你知道吧。
風が吹く吹く やけに吹き上がると
風に向かって進みたくなるのさ。俺は行くぜ、胸が鳴ってる。みんな飛んじゃえ飛んじゃえ、俺は負けないぜ。
当他遇到后来成为他老婆的那个梁子的时候，他是主动了去追求，并且主动的把他纳入到自己的正式的生活当中来的。
这个梁子是他唯一觉得要娶过来的人，他的那个动力呢，他说他要娶这个人的处女性 virginity， 不是说因为他是处女，而是说在这个人身上有处女的特性。他是单纯肯信任别人，其实呢，这两者正是业藏所缺乏的。业藏对于世界最缺乏的就是信任，而这个梁子身上呢，最大的特性就是对这个世界，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着过分的信任。就说这个梁子他单纯到什么程度，对人信任到什么程度，等到后来业藏在那儿吸毒来注射吗啡，梁子他都不怎么说，不相信，他只相信这是药，就是这一点纯真，对于世界的这种无知和对于外界的这种的信任。首先当然他那个梁子最信任的肯定是业藏嘛，但是呢他以同样的信任来对待整个世界，乃至于他同样信任了那个来强奸他的人。他不是事后问起来嘛，说梁子讲说那个男人他说不会怎么样的，他就信任了，然后呢就造成了大错。那刚开始这样的品质是业藏的追求，但是等到后来同样的品质让业藏产生了深深的困扰。
所以看了以后就觉得这梁子这样的一个形象完全就是一个物理空间的出现的这么一个小说人物啊。
放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呢其实就是缺心眼儿，是吧？
南に向いてる窓を開け、一人で見ている海の色、美しすぎると怖くなる。若さによく似た真昼の蜃気楼。
除了梁子之外，对于业藏来说，他身边有太多的其他的围绕着他的女性朋友了啊。这里面应该说笔墨花的笔墨，在里面呢，其实还有几位，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革命组织里面的那个同志大姐，
那个其实也就带过了一笔，是吧？
嗯。
其实那时候他们的这个左派活动其实都是草台班子，以至于这个业藏在描述他的时候简直是以一种嘲弄的这种的这个口吻来说的，以至于在这里头哪怕那跟他的一起出生入死的女革命家也变得如此的不堪，
以至于像业藏这样很随和的极其随和的同志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哎，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词儿，特别的适合业藏，他就是随和，
就是他对任何事物都无所谓，无所谓来也无所谓去，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
所谓的玩世不恭啊，和那种的满不在乎。你看那个除了梁子之外别的呢，他相当于都是被女人捡走的，女人要他，那他就随和的跟了他们，他在这一点上真的是非常随和，其实特别有点符合现在所说的渣男的这种行为，是吧？他不拒绝也不承诺，只是说那上床就上床，然后他该走的时候一声不吭就走了，就是完全不给人家一个交代，是吧？他的这种处理感情的方式完全是自我的，不是双方沟通的。
是不是还能说明一点，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他的家或者那个他的根，他是一个没有根的人。
很显然他是一个没有根的人啊，他从村里出来到了大都市，都市肯定不是他的家， 现在呢，这个村里也不是他的家了，对吧？他爸本身就不喜欢他，更不要说他爸后来还死了，他哥也对他很冷漠，只给他一些钱。然后呢，这个处理他和家庭之间的问题的时候，只派一笔木鱼出来给他这个处理一下。他是没根的人，其实在这一点上呢，应该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只要离开了家，到城市里面去游荡的人，最后呢，肯定都会有一个没有认同感。
一度決めたら二度とは帰ぬこれが自分の生きる道泣くな迷うな。
就是这个书名一直说人间失格，这个词儿现在也被很多的这个流行语所套用。那么就这个小说本身来说，人间失格究竟失了哪些格呢？究竟是哪个人人间失格呢？是叶藏吗？是掘墓吗？还是那些女人们呢？
这四个字呢，应该是直接套用的日语的四个汉字。它翻译过来的意思呢，相当于是说失去了在人世间生活的资格。
这个是不是用通俗的理解就是你不配做人呢？
主语错了，是我不配做人
啊。对，那么这里面谁不配做人呢？是叶藏吗？
应该是叶藏自己吧。
就那么随和一人，人家干嘛就干嘛一人，就这么随和一人都不配做人，那还有谁配做人呢？
他的这个随和应该就是失去资格的一个表现。
那太难了，我都无欲无求了，我都要失去这个资格吗？
无欲无求和失去资格，其实这两个因果关系其实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他自己觉得没有资格要求什么，没有资格反击什么，也没有资格来表达什么，所以呢，他变得无限的谦卑，无限的随和，完完全全顺从这个世界要求他的东西，他逆来顺受，他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可以反过来理解，就是说如果要成为一个人，就是人最起码你的资格当中就应该表现出来，你是要第一要有勇气的，要有承担的，要有这个坚持的，要有社会认同的，或者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你才能成为一个概念上的人。
我觉得呢，是作为一个人需要有多方面的要素，要跟其他人一样有所求和有所不为。而这个在叶藏身上呢，他是对于世界无所求，他所为的呢都是别人要求他所为，他完全没有自主所为，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一个现状。他对这个现状呢是非常了解，又深恶痛绝，同时呢又无法改变，所以他的内心是极度的痛苦与空虚的，无助的。所以呢，他在整篇里头都在告诉大家他失去做人的资格。
人之初性本善，慢慢慢慢把那些性之善的东西慢慢慢慢给消化掉。
就说你不可能永远像儿童一样那么单纯，你在社会上混，你肯定会跟社会做一些交换的，你得到一些东西，而同时失去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失去的东西呢，跟他得到的东西其实是成正比的。比如说，对于一个无欲无求的人，他在物质上得到什么呢？其实也没得到什么，他就是用自己的才华换来一些养家糊口的钱而已，是吧？我画画，我来挣钱，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不算得失。
他一生在珍爱什么东西呢？
他的问题就是用那个一句歌词来说，他就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这是他先天的啊，他对世界没有感觉，他就生来他就没有了这个格，他就没有资格了。 这越跟世界打交道，他的这感受越深。每次他就说，哎呀，我是没有资格了，我就彻底怎么样了，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境当中，他说他的这种潜台词吧，应该就是说，如果我要是有这个格该有多好，我就不会这么悲惨，在这现在这么悲惨的境地当中，我都不能回怼别人，我都不能这个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什么都不行，我如果有点格，我就不是这个怂样了。他应该是这个潜台词，不，就是说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缺什么，而社会有要求什么，社会要求的正好就是他缺的这个，他又没办法补回来，他小时候已经失去了，所以他就越来越难受，越来越痛苦。所以呢，他最后呢，想用这个烟酒来麻痹自己，想用女人呢来占据自己的时间，跟他们尝试着过一段所谓的正常人的生活。然后之后呢是都不行，那用毒品来挽救自己。结果呢，这些不仅没有弥补了他心里边的渴望，反而呢更侵蚀了他的人生和身体。
也就是说，当他不能解忧，不能解乏，也不能解风情了，所有的这些对于他来说都已经失效的时候，他最后只能是解脱了，用自杀的方式去解脱。
是，他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些东西，失去的是其实在这些东西面前他的这种自我独立尊严之类的东西，让他本身就比较残缺的这种的性格更受到了侵蚀，所以等到最后他只能去自杀，我觉得是。
之所以我们的这个叶藏先生能一步步走到最后这一步，其中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起着很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穿着正经衣服的不正经人，觉牧。
觉牧在叶藏诗歌的过程当中，他起了节点性的作用。我觉得首先觉牧应该是一个摧毁者的作用，他应该是刽子手之一，就是觉牧带着叶藏认知了最初的这个花花世界上面的最不完整的一面。这个世界呢，展现给叶藏的首先是繁华、丰富、堕落，表面上非常革命、进步这样的一个侧面。但是呢，当叶藏在深入了解一下这觉牧的时候，发现觉牧真正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自私、阴暗又懦弱，而且呢是猥琐的这么一个世界。为什么说呢？是这个，比如说叶藏自己偷跑出来嘛，去求这个觉牧的时候，觉牧立马跳起来说：“我还有事儿，啊，我要走，你不能待。”意思就是下逐客令嘛。这么自私的一个人，他的这个所作所为给叶藏呢是经常带来非常坏的助力。这叶藏呢是有几次脱离了这个朋友，对于自己稍微有点信心的时候，觉牧就出现了，在他的对话当中不时的贬损一下这个叶藏。这个觉牧还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一个吸血鬼，他不断的从这个叶藏的身上攫取资源。首先呢是从这个村里来的小开身上来榨钱，不断的借钱让他陪着他吃喝玩乐，这个在资源上的榨取，然后利用这个叶藏来满足自己的这种物质和心理上面的需求。其中呢有一段啊，是用叶藏自己的话来总结他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他跟觉牧两个人是同一种形状和同一种毛色的狗，一同结伴穿越过被落雪覆盖的街道。就说跟着这样的朋友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相当于呢就是说觉牧起的是一个损友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呢还非常奇怪的一点是，你看等到最后叶藏被送到疯人院之前，比目鱼是跟着觉牧一起来的， 掘墓啊，给叶藏一个微笑。
这个微笑的潜台词是不是你小子居然今天也能这样啊？
都很难说，但是呢，就这个微笑让这个叶藏啊是感慨万千。所以呢，就是这个掘墓啊，从这种的一个利用他、占他便宜，同时呢又在他的人生的稍微向好一点的这种节点，把他往坏的地方推一下的这种的一个摧毁的这么一个角色之外，可能呢在某些节点的时候还略带一些这种免费的安慰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个掘墓啊，可以跟那个叶藏对照起来看。叶藏的人生轨迹，这个掘墓呢是在他的左右跳来跳去的，然后呢他俩呢最后终于堕落成了两只狗，两条野狗啊，在巷子里面到处乱窜了。君とあいつ出てきた新鮮なメニュ
ー。为什么人间失格太宰治一个生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作家，在当下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各地会还有他的太宰治效应和人间失格效应？
太宰治的作品不算多，因为他去世的也早，留给世界上面重要的作品呢只有这么两部嘛，一个是那个
斜阳，
另外一个呢就是人间失格。
人间失格
作品很少，但是呢他仍然被认为是日本现代生活的一个伟大的记录者，而且呢他有他的表现又是非常好的，是娓娓道来，他结合了这种的传统的日本的写法，然后呢又接受了这种的西方的这种影响。
无论是他的文风还是说他写作所涉及的题材，在当时来说都是特立独行的。
不仅在当时，其实现在像他这么生活的人，像他这么写作品的人其实也很少。就是当时的日本社会啊，其实他在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其实这个社会已经很开放很发达了，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他经常会有一些非常神来之笔式的这种的 reference， 就是能提到一些作家，海外的作家，比如说丹丁他的《神曲》里头的什么炼狱之类，他能恰到好处地描述自己的当时的心境。还有一个，有一天我看到他引用了一段法国一个诗人的一段诗，其实这个诗人在法国其实可能只能算是二三线的一个诗人，但是呢像他这么一个在作品当中，他是一个不怎么上学的人，他就随手就能引用那么一段，同时呢又能把这个日本的这种著名的诗人的作品也那么引用一段，就信手拈来。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他在中学的时候想学画，给他启蒙的那就是法国的印象派
梵高、
梵高。另外呢等到后来他又想到人的际遇的时候，就随口又引用到了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这么大的阅读量完全是在一个这个角色的设定呢，其实就是一个上完高中在大学里头混日子这么样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他就信手拈来。可见呢那个时候呢日本的社会跟世界的同步其实呢是做得很紧密的，感觉啊日本的这种教育其实还是给这些他们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一个视野，跟世界呢同步的这个程度呢非常的高，这样呢可能更有助于那个年代的作家能写出了现在我们仍然读起来还很新鲜很有创意的这样的作品。太宰治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人们反复的读到，有一种观点是说是因为这个他写出来之后他的这笔法之类的西方人很容易读，因为在他的笔法当中呢有很多的西方式的写法，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比较现代的手法，比如说闪回他先交代一些东西，然后呢最后再交代他的前情，然后另外呢这个日记体的写法可以使作者 又可以倾诉内心，又可以描述事实，所以呢，让大家呢很容易能读懂。就一方面有西方文学的影响的影子，同时呢，又是在他们的启发下有自己的这个原创性，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呢是很
受欢迎，很有市场，
对，
也很潮流。人间失格来说，对现在的影响究竟影响在哪儿呢？为什么现在人还那么追捧人间失格呢？
因为他写得好吧？
啊，写得好就可以了吗？
啊，
他肯定有某些共鸣啊。
咱们单从国内来说哈、啊，这几年啊，太宰治的人间失格被谈论的其实真是很多。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咱们刚开始谈到的那一点，是那个年代日本人这种有自我认知，有一些这种文化情怀的这样的一些文人吧，他们在变动的社会当中所能感受到的这种疏离感、与众不同感、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这种的孤寂感，现在轮到另外的赶上来的国家了。我们的国家的社会呢，可能也有点这种在变革当中对于人的内在品格的忽视，人在社会当中得不到呼应，得不到应有的这种的对待，这样的一种疏离感，这么一种被隔离感。而太宰治呢，他的文笔又好，他的这个故事呢又写得比较极端，他虽然不是写进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但是他的这种的情绪，他的这种境遇，却是跟咱们的现在的有些人是能够呼应的，所以呢，他可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应该说，就是现代的这个时代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这种发展的快速与人的成长或者人的适应能力的这个相对的滞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所以呢，这个会导致现在，特别是一群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中坚力量，包括就是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他们刚刚踏入的这个社会的那种相对的不适应，所导致的我对这个社会索性就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去应对一切的这种快速的变革变化，那么这些有可能跟当时啊太宰治所处的这个时代，太宰治所写的人间失格里面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失格的状态啊，有很多的重合和相似点，或多或少在每个人的某些阶段都会有。但是当这些状态出现的时候，怎样去应对这些状态，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每一位都在寻找着要走出来的那个答案、解决的方式、解决的方案，但是有或多或少会有人间失格的一些影子和它的烙印在里面。
人间失格里头他的这个主角啊，他的感受是把它具体化了，我们可以大概怎么说呢，说这应该是一个被同类拒绝接受做人资格的这么一个人的一个在人间走了一趟的这么一个感受。你看他在家里头，他父亲不爱他，家人呢玩弄他，然后他被所谓的朋友来利用，被占便宜，对他好的人肯收留他，容忍他，要跟他一起生活。但是反过来呢，他又对这些人呢有施以冷酷的一面，说走就走，就是不在乎别人，他反过来又伤害了他们。他这个人呢，他在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呢，不为任何的事情而坚持，凡事无所谓，但是在心里头呢，他又非常在乎，他对这些东西都是心知肚明的，他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但是他又不肯辩解，不肯去争取，就是作为一个聪明人，自然而然他就知道他跟这个世界是对立的，但是呢他又无能为力， 他知道社会的规则，他也知道自己的诉求，但是他就不能遵守这个规则，他又没法改变，他没法改变社会，但更没法改变自己，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然后呢，他认识到自己，他人生的弱小，他又强大不起来，但是他又爱思考，他又知道自己的这个境遇，从而呢，就所有的这些要素综合在一起，让他的这人生呢，充满了多思，充满了这种纠结，从而充满了苦难。
就是很拧巴的一个人。
对，他的身体其实呢，从小到大没有受过真正的困窘，但是他在内心他是毫无依靠，但是他又是个明白人，他是一个在清醒当中天天受着煎熬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废物，他一无所成，他不配做人。但是呢，在别人的眼中，比如说那个妈妈桑，最后呢告诉来拿走这三本那手札的这个人，他说：“啊，叶藏啊，他简直就是个天使，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而这个作为天使本人呢，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仍然是温柔的，他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有爱的能力的，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其实呢，在别人看来，他被跟他温存过的女人都觉得他是有爱的能力的，但他全然不知。他对自己的认知和对社会的认知都是清醒的，但是呢，社会呢不能给他以安慰，不能满足他对他的这种需求，所以呢，他是痛苦的。就是他的这种的体验呀，其实并不一定是所有人的体验，甚至不一定是他同时代的其他日本作家的体验。但是呢，他能把自己的这种的独特的体验，以这种艺术化的形式，这么浓缩的给大家呈现出来，相当于把自己的这种痛苦抛开给你看。你看我有多痛苦，你看我有多清醒，你看这世界又是对我多么冷漠。我把心都抛开了，我都要死了，这社会呢还是对我不管不顾，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世界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因为聪明，因为洞察世事，同时洞察自己而受苦。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能欣赏得了太宰治的作品？我觉得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这种智力，拥有了这种感受力，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世界的冷漠，而又无从改变，既不能改变自己，也不能改变世界，所以只能这么受着，难受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喜欢太宰治的一个心理基础。
这不就是一个聪明人的悲剧吗？
南华经里边不是讲嘛，说是能者劳而智者忧，无知者无所求，疏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
我们今天呢，抛砖引玉似的，把太宰治和他的人间失格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分享。
对，那么我们接下去呢，我们会继续在日本的文化园地里面继续来寻找适合我们这个节目标准的、适合我们口味的作家来继续给呈现
作
给大
品。
家。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分享和评论。
下期我们再见。
大家再见。